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095页，1095页，倒数第三行，上记六句，深赞佛智。前面从如来深广智慧海到唯有世尊能开始，这六句偈颂，深深赞叹诸佛如来的智慧，目的是希望听有这个缘分听到经文的人啊，了达如来智身。了是明了，达是通达啊，对如来智慧之身有个概念啊，而诚信如来之语也，目的就在这一句。今天佛法衰了，衰在什么地方呢？对如来的智慧没有人相信，认为经上所说的都是夸大其词啊，甚至于误以为这是神话，世间哪有这种事情啊？科学家根据地质变换的探测啊，说地球的寿命有几十亿年，逐渐怎么形成的啊？这里说佛的寿命无量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他们不相信啊。科学的精神是要拿证据来啊，说什么都要证据，没有证据决定不能接受。佛经上所说的时间是论结算的，一个小节时间都非常长，何况是大劫啊？什么时候人才能相信？古人相信，古人思想没这么复杂，老实啊，听话真干，叫古时候的人啊。现在这个科学这400多年，科学所讲究的就是怀疑啊，从怀疑发现问题，然后再有科学仪器来探测来证明啊，真叫 真凭实据啊。那么这种事情用在物理上可以，用在心理上啊，问题就来了。心理上如果怀疑，不但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会变得更糟。目前这个现象发生了啊，幸亏好，最近这30年来，量子力学有很可观的成就啊，把物质的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解开了啊，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德国普朗克博士说，这是一个专门研究物质的专家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说根据他的研究，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到底是什么呢？他说物质的基础是意念啊，这是用科学的方法把物质不断地去分裂啊，分到最后物质没有了。这佛在经上讲过，佛也是用分裂的方法，分到最后物质不见了。那么这个最小的物质在佛法里面叫极微色啊，微是微细，极其微细的这个物质现象也叫做极微之微，佛说这就不能分了啊，这个叫灵虚尘。佛法这物质用尘，尘土微尘，用这个名词啊，这个是微尘里头最小的，就是它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被科学家发现了啊，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啊，很小的物质。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啊，原子的构成是原子核、电子、中子构成的，就是绕着原子核的电子，一个电子那么大啊。换一句话说，电子可以把它分成100亿个小粒，那么一个粒子呢，就是一个微中子，这个不能再分啊。可是科学家依旧把它分裂，分裂之后物质现象没有了啊，看到什么？看到是意念波动现象，就是念头啊。这个发现在近代科学是革命性的出现啊，真正知道物质不存在，物质是波动现象，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幻象，它不是真的。啊，于是就发表了论文。这论文里面肯定啊，地球上这400年科学的发展 最大的错误就是二分法。啊，二分法就是科学把这个所有现象呢分成物理跟心理，叫二分法。啊，科学偏重在物理的研究，叫物理科学家很多。啊，心理呢分开了。啊，那么导致现前许许多多的麻烦。啊，包括现在的社会动乱，地球这些灾变，与这个都有密切关系。啊，这个发现是物质跟心理是不能分开的，是一体的，而且呢，先有意念，后有物质。啊，所以量子力学家提出，一心控物。啊，我们的念头能控制物质现象。啊，很多得重病，啊，得癌症，医生宣布他，你存活期间只有一两个月。啊，这没救了。啊，可是有一部分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知道寿命到了，也不求了。求了没用处 啊，也不想病，什么都不想了，天天想上帝，天天做祷告啊，祷告一两个月还没事，再去检查并没有了啊，什么原因呢？念头把你的病治好了啊，这个病呢你不能想它，你想它好想他不好，都是在养，把那个病养越养越严重，这就错了。你根本就不理他，不去想他，把念头转到别的地方去，想上帝、想佛、想别的，啊，不去想他，那个癌就会饿死了，像他没有营养了，没有东西供给他了，那个供给就是念头，只要你想他，他就能存活。他就越长越严越大越严重啊，根本不想他没事了。那么这种例子很多啊，这些科学家收集这些资料来证明念头可以控制物质啊。人很健康的人，如果状态要想哪个地方有问题了，他就会想出病出来了，他真的会得病。啊，我们过去有个朋友，也是个出家人，他从小出家的，啊，抗战期间被抓兵，抓壮丁啊，抓去当兵，啊，因为出家人嘛，都自己剃头嘛，啊，他会剃头，所以还不错，就当了个剃头兵，啊，大家都需要他。啊，可是他总想离开军队呀，再出家，啊，天天想什么装病，装心脏病。哎，一年之后真的心脏病了。好了，这下来了，出家了，哎，一生再不能够恢复健康了。哎，实际上他是可以恢复的，他不懂方法。那只是想装病可以离开军队嘛？啊，这是一个健康的人，想病，天天想这个病，想成功了。啊，那么真正得到这些病的人是，却不要想他就没死。啊，这科学家告诉我们， 很有效果啊，许许多多这样人恢复健康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不但呢我们身体健康与念头有关系，有密切关系。啊，心里头什么都不想，只想阿弥陀佛最健康的。啊，你身上什么毛病自然就调整。啊，这就是科学家讲的以心控物。为什么？身体是物质现象，是细胞组成的。啊，这些现象听谁的？听念头。念头纯正，它就健康；念头不正，它就带病毒。啊，所以人天天想贪嗔痴慢疑，他的五脏决定出问题。啊，如果能把这个五毒放下，啊，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人身体决定健康，什么毛病都不会有。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不单管我们的身体身心健康，而且管我们居住的这个大地，这地球。啊，这佛在经上说，贪心感应的是水灾，贪是水。啊，海水上升，江河泛滥。啊，这是贪婪所造成的。啊，成会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的温度上升，这是属于火灾。啊，愚痴是风灾，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怀疑是最可怕的，人信心没有了。信心没有了，人的免疫能力衰竭了。啊，他没有抵抗力，任何病毒他都很容易感染。啊，信心丧失了。啊，信心强烈的人，也就是说你抵抗能力很强，一般病毒不能够侵扰你。啊，念头啊，念头可以改变环境。啊，前年世界上有几个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啊，他们的会议两天，头一天讨论最近的科学报告，我们听到了很欢喜，跟佛经上讲的越来越像了。啊，所以我们深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啊，这个佛教不是宗教了。啊，科学家接受了，承认了，是高等科学。啊，哲学家认为是高等哲学，科学家认为是高等科学。他可以从宗教里面跳出来了，他不属于宗教了。啊，这些科学家告诉我，念力要集中，啊，真正能够集中在一点，这个能量可以改变太空当中 星球的轨道，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何况地球上出了这点小毛病，这算什么？啊，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念头力量多大呢？佛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这佛说的。啊，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都是说明啊，意念是整个宇宙的核心啊。佛在经上讲，相由心生啊，相是现象，物质现象，念头的现象，自然现象啊，那个心是真心，就是自信啊。相由心生，三种现象是心生的，心是自信的。天台大师在止观里面给我们做总结，整个宇宙是什么？全体是心，心当然控制物质，只要心好，物质没有一样不好。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没有别的，就是那个地方住的人心好。心为什么好？啊，往生到那边去的条件是有真心，有真愿，老实念佛，有这三个条件，这就很难得了。真正的是好人，到极乐世界，每一天接受阿弥陀佛教诲，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教学没有中断的啊。极乐世界的人跟我们这里不一样，他是发心身，居住的是发心土啊。发心就是真心变现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真心再加上阿赖耶，产生变化了，产生巨大的变化，需要饮食营养来养生，极乐世界不需要。所以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这个多自在啊。极乐世界是一片光明，人生放光，花草树木放光，楼台宫殿放光，没有一样不放光。光明世界它不需要太阳，它不需要灯光，它自然放光啊。极乐世界没有夜晚，没有黑暗啊，人精神好，永远精神好，无量寿，他不衰不变，他也不老啊，真正无量寿啊。所以佛讲经不中断，听经的人听不厌，越听越欢喜啊。为什么听经啊？能消业障，能断烦恼，能开智慧， 能增福寿。那阴阳从哪里来？从法位里头来。这不可思议的境界，一般人听起来是神话啊，他从来没听说过，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啊。所以我在今年五月跟马来西亚华校校长们啊，老师们300多人，将近400人啊，我给他们讲教学为先，我提出了10句，最后诸佛刹土教学为先，极乐世界也是教学为先。没有一尊佛，没有一尊菩萨不教学的，哪有这种道理啊？啊，200年前的中国佛教，寺院庵堂天天都有人讲经。啊，中国这些道场，收获了讲经200年。日本比我们厉害，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法师来听经告诉我，他说他们日本400年前所有寺庙也是天天讲经啊，他们丢掉了400年，我们丢掉200年社会乱了，灾难起来了，为什么没人教了？啊，我们细心观察，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创教的那个教主，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都认真教学啊，所以他的教才有人相信啊，才有人承传下来啊。啊，不教他怎么能存在呀？啊，前2年，我们2次访问教廷。啊，梵蒂冈的天主教，我们跟教皇见面。啊，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们，根据他们的统计，最近这10几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比例都往下降，一年比一年少。啊，他们对这个事情很担忧。这种情形如果继续还是存在，20-30年之后啊，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没几个人了，这太可怕了。啊，那一次见面几乎这是我们讨论的主题。我是陪同马来西亚的访问团，啊，宗教团访问梵蒂冈，啊，陶然主教跟我们谈了6个小时，啊，我提出来了。我说我们回顾一下最初教主 他们是怎么起家的，怎么把这个教传下来的。啊，摩西在世的时候讲经教学二三十年，穆罕默德教学二十七年，耶稣教学三年被人害死，释迦牟尼佛教学四十九年。你们想想，哪一个创教的人不是教学啊，他们都是社会伟大的教育家啊，靠这个起家的，大家听得有道理啊，来些信仰，产生信仰啊，跟着你修学，将来传你这个教门，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不讲教学了啊，每一天搞祈祷，这个不行啊。啊，现在人哪一个不受科学的影响啊，科学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怀疑啊，所以这一般信徒怀疑，我们的祈祷是真灵吗？真有效吗？啊，你是真的有灾难，我们做个大法会，几万人在祈祷，灾难就没有了。别人说你迷信，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灾难，你们骗人。我们拿什么证据来给人看？拿不出证据啊。啊，说照几张照片呢、啊？我们看到里头有佛光啊，有佛像啊，这什么？这假的。现在这做假东西太容易了，别再拿这个骗人了，没有办法。啊，当场在世看到瑞像的几个人，照相他们说少数，大多数人不相信，你们是一伙串通作假的来骗人。啊，佛门里头这个诵经啊，这个法会也念经超度都是属于祈祷啊，现在年轻人谁相信啊？啊，还有一些老人相信，你还能维持？这些老人都过世了，那佛教就没有了，没人相信你了啊，所以我跟教皇建议啊，我们要提倡，希望每一个宗教都回归到教育啊，都要讲经教学，要依教修行啊，要做出好样子来给人看，人家相信了啊，光讲不行呢，这个没用啊，不相信你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他所讲到的他全做到了，他没有做到的他决定不会说，所以能服人啊。佛陀不讲假话啊，句句话是真的啊，他没有做到他不会说，做到之后他再说，这是真的啊。现在的老师教学生比不上过去，过去教学老师是学生的榜样，也是他所教你的人他都做到了，他不做到的时候学生问他，他怎么回答啊？从前老师不容易， 啊，现在老师传授知识，没有智慧，啊，伦理道德这通通都没有啊。啊，所以教育出了问题，啊，宗教出了问题，啊，总的问题全在教育，啊，现在要想拯救，只有恢复宗教教育，社会才能够和谐。啊，才能够再回归到像以前那样的太平盛世。啊，不在教育上下功夫，决定做不到。啊，那么教育首先就要人有信心，这信心难了，要做出榜样。啊，我们是个出家人。啊，能够走向联合国，这是佛菩萨安排的缘分呢，不可能的事情嘛。啊，这个因缘要从911说起。啊，美国911出现了恐怖战争。我住在澳洲，啊，第二年的3-4月间，昆士兰大学校长找我，他们曾经听说我过去住在新加坡，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啊，做了这么一桩事情，啊，所以邀请我给他们和平学院这些教授，啊，10几位教授举行一个座谈会，我们很惊讶。没听说过有和平学院，啊，听他们做了50分钟的报告，才知道全世界只有8个学校有和平学院，啊，他们有学位，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啊，毕业出之后多半在联合国服务，调停国际纠纷。培养这种专业人才，啊，911发生之后，他们很认真地反省，他们的理念、思维、方法是不是产生错误？为什么会演变成恐怖战争？啊，学校能够想到这些，这是很有智慧。啊，那么找到我之后，我参加这会议，听完他们的报告，啊，学校要我发言。我就跟他们讲，冲突一定有原因，这个东西跟大夫治病一样，把病因找出来，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就问题解决了。你找不到病因，你在那猜测做试验，啊，那就碰运气，如果碰巧了，病被你治好了，啊，碰不巧，这人被你治死了， 他活不了了。那病因在什么地方呢？我说，今天冲突的因不是在冲突的双方啊，他们都认为两个族群冲突了，两个国家冲突了。我说，那是发病的地方，因在哪里？他们没想到，我说这因在家庭里头。他们感到奇怪，因怎么会在家庭里头？我说今天的社会大家都知道离婚率多高，这个跟离婚率没关系，关系大了。离婚是夫妻不和，连带着儿女或者父子不和，兄弟不和，这样的人走出社会，他能跟谁和谐？非常容易发生冲突。啊，那么他们听了，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想过的问题。我说还有更深一层的，我就很惊讶，还有比这更深的。那什么呢？深的是你本身的冲突。这听不懂啊，我们中国人讲啊，本性跟习性的冲突。本性是善的，习性是不善的。啊，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啊，习什么？习惯呢？你跟好人在一起学好了，跟坏人在一起学坏了，是后天的，那不是先天的。先天的本善，后天学坏，所以教育重要，你不教就学坏了。啊，这个都很不容易理解。我说譬如打个比喻，利摆在我们面前，你第一个念头是想自利还是想利他？大家都是当然是自利啊，自利不冲突了，我要这个利你也要，我们两个就打起来了，他也要，我全都打成一团了。啊，这个地方这是冲突的起因。如果我们有个理念利摆在面前，我能够让别人，大家都相让，这冲突就没有了，就化解了。啊，今天社会的人都是争利呀。啊，这是习性，不是本性的。那本性是什么？本性是爱人呐。你爱人，你怎么会害人？爱人，你怎么会夺他的利？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本性确实是爱人。啊，中国的五伦核心就是父子有亲。那个情爱，这个情爱不是学来的，是自信里的本具的，本来有的。啊，有一年我在日本开会，也是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那边的同学有十几个人。啊，在那边照顾我。啊，我有一天在外面散步，大家跟着我走，十几个，有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她4个月的小孩，推了个小床，小样推着她， 我突然想起来，我说大家停下来，我们来看看，细心的观察啊，看什么呢？看父子有亲。你看这个小孩跟他妈妈的爱，没人教他，小孩才四个月不会讲话，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啊，你看他妈妈对他的爱，他对他妈妈的爱，哦，很容易看出来啊。这一提醒大家，问真的不是假的啊，没人教啊，是吧？天性啊，这就是中国五伦的核心，父子有亲啊。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那个教育的念头就从这里发生的啊。人为什么要教？看到这个太好了，这样的亲爱啊，如何能叫他一生保持不改变？哎，教育念头从这升起来了啊。要达到这个目的，要好好的教他啊，不教他就学坏了啊。这种爱，所以中国这个教育的它主要的目标就是父子的情爱永远不改变。第二个呢，要把这个情爱发扬光大啊，爱你的家族啊，让这个孩子说爱你的祖父母，爱你的曾祖父母，爱你的伯伯叔叔啊，爱你整个家族啊。再往外推广，爱你的邻里乡党啊，爱社会，爱民族，爱国家，到最后凡是人皆是爱。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是从自信流出来的。这个理念太伟大了啊！从这一个字延伸出五伦啊，夫妻之间夫妇有别，那就是那个亲爱用在夫妇上，就是个别的任务啊。夫妇组成一个家庭，家庭两个使命，第一个是经济，维系你家庭的生活啊，古时候先生负责。第二个任务更大，传宗接代啊，这个是太太负责人啊，相夫教子啊，家里头后代能不能出圣人，能不能出贤人，全靠妻子。妻子如果贤，就能出贤人；妻子是圣，他就出圣人。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子啊，教女比教男要更重视。啊，非常重视教女。啊，为什么？女孩子学好了，世世代代有贤人出来，有圣人出来啊，不但是我一家好啊，一国都好啊，天下都好啊。所以对于教女比较这个儿子的时候要重视很多啊，教女也严格的很多啊。那教学的榜样，周家的三太是最著名的啊。现在人称妻子为太太，太太两个字从哪来的？周家来的，周朝周文王的母亲 太任，他的祖母太姜，他的妻子叫太姒，这三个夫人名字都有个太，太太从哪来的？这三个夫人都是圣人，啊，所以你看，太任、神啊，这个太姜、神文王，啊，太任神文王啊，太姜是他的祖母。啊，太任生武王，生周公。啊，周公是孔子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一个人，的大圣人。啊，孔子一生是以他为榜样，学他。古人重视这个。文王的母亲怀他的时候，这历史上有记载，怀胎的十个月，目不识颜色，而不是卧色，眼睛不好的东西不看，耳不听音声，啊，把自己的身口意都管好，所有一切负面的都要放下。啊，看到的、听到的、念头都要端正。为什么？影响胎儿。所以这十个月，自己思想、言语、动作都要小心谨慎。这个小孩出生之后完全禀受的是正气，没有一点邪气，小孩非常好养，也非常健康。啊，小孩出世之后，他就会看，就会听，他就在学习。啊，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懂，错了，他什么都懂。啊，那父母在他面前一举一动、言谈举止，他都在学习，都在模仿。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儿童扎根教育，13岁之前，从出生到3岁这1000天，这1000天学的是正的、纯正的，一生不会改变。所以古人谚语有所谓，3岁看80，啊，3岁扎的那个根，80岁都不会变。啊，怎么样叫孝啊？啊，父母的父母还在啊，都很年轻的，啊，他的父母才20-30岁啊，啊，祖父母不50-60岁啊。看他父母对他父母的孝顺，他就学会了。啊，他父母对一般人这种恭敬，他也学会了。啊，那不是用言语啊，完全是做出来。他天天在看，天天在听，他在接触。啊，所以古人对小孩，母亲是保姆啊。要把它看好啊，看什么？不准接触不正当的。啊，不正当的言论不能让他听到。不正当的事情不能让他看到。不正当的人不可以跟他接触。同盟养正。啊，现在没有了， 三岁以后学，他已经学坏了，你没法子教了。所以今天很多啊，做母亲的到我这儿来说小孩不好教，做老师的来给我说学生不好教，这当然不好教啊！啊，他那个根是谁教他的？现在的小孩，电视教出来的。啊，上学了，在外国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网络教他来的。那网络跟电视叫什么？叫杀导演网。这世界还会好吗？啊，从根教坏了，今天办再好的学校，它根不好，它成就很难。啊，它很容易变节，其实经不起诱惑。啊，中国古人讲高明厚利。啊，高明，请你做个部长。心动了啊，厚利，请你赚啊，赚个几亿十几亿，心就动了，什么坏事都敢干了啊。这什么根不坚固啊，啊，所以今天人犯一切罪恶都要原谅他啊！我觉得不能追究啊。汤恩比波斯说得好，拯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孔孟学说是什么？孔子一生讲仁，孟子讲义，仁义啊，夫子之道，中恕而已啊。孔子一生为人啊，他把中字做到了。中是什么？真诚、公平、正直啊，待人接物，那个心呢？你看，心里头有个中，不偏不斜。那孔子做到了这个字，恕是什么？人家做错事情，饶恕他吧。他没学啊！现在这个社会，传统教育丢掉200年了。啊，就200年，总得7、8代了。他不知道，他父母也不知道，他祖父母也不知道。啊，曾祖父母还未必知道。你怎么能怪他？啊，全学坏了，才遇到这种劫难呢。这个灾难不是自然灾害。是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行为所感召来的，完全没有智慧，完全没有道德，不相信因果报应啊，这样招来的啊。最后怎么解决呢？这就是灾难来清洗地球，就重新再来吧。啊，这个灾难清洗，这就是报应。啊，报应之后，慢慢人就醒悟过来了。啊，这个报应是重大的灾难，不是小灾难。 啊，中国过去有文字记载的5000年的历史，长治久安，太平盛世，在中国常常看到啊。啊，由乱世，乱世的时间很短，政权一建立，我们看25世，5年之内秩序就恢复了。啊，动乱不过10年。啊，5年动乱，5年平治，5年之后，社会通通上轨道了。全靠的是传统教育。啊，教伦理，告诉人，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维系好，不能乱，乱了会社会动乱。啊，基本的德行，基本的就无常啊，常是永远不能改变啊，仁义礼智信这5个字。我们相信老祖宗教人用这5个字教人啊，无伦无常，至少有1万年以上啊。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啊，世世代代遵守啊，不会出问题啊。啊，一疏忽灾难就来了。中国人聪明，有智慧。啊，但是中国人现在把这个自信心丧失了，认为自己比不上外国人。我第一次到美国82年，啊，第二年83年到美国就开始讲经，啊，第一个讲经的场所是在纽约，沈家珍居士邀请我。啊，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一天吃饭，人很多。啊，同桌有一些美国的当地人。啊，跟我开玩笑，告诉我，就是从前，我们外国人对中国人呢轻视。认为中国人没有文化，啊，甚至于看中国人是野蛮人，不予尊重。现在我们这一代呢，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人很聪明，啊，如果世界上人一个一个比，中国人第一，就最聪明。但他们承认啊，他说两个比呢，犹太人第一，三个比日本人第一，这就是中国人不团结，他就问我，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不团结，带着讽刺的口吻问我。我当时回答他，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 我上帝安排的。他很惊讶，怎么是上帝安排的？我说是啊，如果中国人团结起来，你们还有饭吃吗？大家哄堂一笑。真的啊，我们中国人也真的是不团结啊，外国人承认中国人有智慧啊，聪明的，就是不团结啊，所以实际上他也瞧不起中国人啊，日本人最团结啊，犹太人团结啊，美国人坐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自豪啊，八零年代的时候他们国力鼎盛的啊，世界第一强国啊，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他总是推行他们的政治理念，希望全世界人都学他啊，中国人不能接受啊，我就告诉他，我说这种事情一定要知道历史，要知道过去，中国好像开店，它是个老店，五千年的老店啊，世世代代有子孙继承，它做得很好啊，你们美国才200年，是世界各地方移民来的，都是摆小摊子的，所以你们要搞民主，选个总统代表你们说话，中国不是，中国大家长说话了啊，你怎么叫人家五千年的店学你们摆摊子，成什么话呢啊，所以我告诉他，中国人那一套东西美国不适用，美国这一套到中国也不适用啊，个人搞个人的，各了一个大洋，不会发生冲突啊，我先后在那里住了15年了，我对他们很了解啊，所以这个教育啊比什么都重要，美国的教育一团糟，从幼儿园就教小朋友要竞争，不让别人啊，样样要争取第一，这非常不好啊，中国人从小教小孩的时候要让啊，要谦让，让是美德啊，不能从小就养成横行霸道啊，这是不能够新加的，一定有道德，一定有智慧，一定有文化，这才能兴旺所以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外国人没信心，他相信强权啊，这就是他不知道智慧啊，这些我们都应该知道那么特别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佛菩萨的教育，乃至宗教教育，通通建立在坚定信心的基础上，没有坚定信心就不能学，你学学不到啊，大乘佛学，你看看世尊当年在世，常随的弟子 啊，他亲自教导二十年，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啊，二十年的基础才跟你讲大乘。大乘是什么？大乘讲的是科学，是哲学。啊，今天科学所研究的项目，哲学所讨论的命题，全在大乘上。啊，讲得非常详细，非常透彻。啊，今天确实，全世界哲学科学都不能跟它相比。啊，那么学佛的人很少学了，大家只晓得念经，不懂得经的意思。啊，念了有功德，念了真懂了开悟了有功德，念了不开悟没功德。啊，比杂心闲话，比说坏话好。啊，只能说这个。啊，这个我们都得要懂，要明了。啊，所以今天难在如何帮助现代人对古圣先贤、对宗教教育再产生信心，这是最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只有还是用科学方法做实验，不做实验没人相信。我们看到联合国为世界和平的努力用尽心机，啊，四十多年来了，信心大概全都丢掉了。啊，没有人相信这个世界还会回到和平。这是我们今天呢真正的灾难。啊，我们将中国古圣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向大家做报告，大家听得非常欢喜，听完之后告诉我，法师，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就完了。啊，我才发现真正问题在哪里，真正的危机是信心。一切法从心相生，还是佛说的这句话。啊，信心没有了，灾难就现前了。啊，为了建立信心，我们在汤池小镇做实验，那个实验是给联合国看的，要不然我们从来不会有这种念头。啊，只有做出来他才会相信。啊，外国人也很可爱，真做出来他真有兴趣，他会很认真。啊，当我们做出来把这个报告在巴黎教科文总部宣布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驻教科文组织的大使代表，那个时候是192个国家，啊，现在加了3个，现在有195， 啊，都想到汤池亲自去看看。啊，被我们地方领导不同意，啊，他们就不能来。啊，可是我们知道，大概有30几个人，用自己观光旅游的身份，到汤池去住3天、住4天的，真正在那做考察工作。啊，所以这个信息还是带到国外去了。啊，许许多多人对这桩事情还念念不忘，啊，确实产生了影响，对国内也产生影响，啊，国内现在传统文化了，到处感到很热烈的时候也受这个影响，啊，还是要做实验的，不做实验不行啊，要赶快做啊。啊，培养圣贤，这个中国教育主要是培养圣贤君子的，它不是普通学校啊，圣贤君子的学校啊，这个要父母有认识，我希望我小孩将来做圣人做贤人，你才能上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做实验学校啊，要跟国家主持教育者来沟通啊，有这么几个人志愿来做实验，因为教学时间要20多年啊，20多年之后，他学成了，希望国家能授予学位，啊，汉学博士，啊，我们这次有缘到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的首相交流，也谈这桩事情。啊，我们在他那里有个汉学院，希望将来这里毕业生，啊，通过马来西亚国家教育部的审查，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应该授予汉学博士学位。啊，他们会变成全世界第一流最好的汉学教师。啊，许多大学将来肯定要学汉学。啊，为什么呢？真正的智慧在这里面，在思库里头。啊，汉学的教材就是思库全书。啊，一个人立志，四库全书里选一种，一生专攻这一种，10年就是这一种类的时候顶尖的学者。啊，我们朝这个方向走，这是中国的老路，不是新开辟的，啊，是走祖宗的老路。这个老路很稳当，在中国试验了几千年，证明他没有错误。那么中国教育部不能承认，要找外国。 啊，只要有一个国家承认，啊，这个国家学校会聘请他们，啊，将来研究汉学的一定是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他们要求智慧，只有汉学里头有智慧。啊，世界上其他的是，它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跟知识两桩事情。啊，今天社会问题，知识不能解决，智慧能解决。啊，所以要求智慧，一定要读中国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文言文，所以我们在全世界提倡文言文。啊，让小孩从小就学文言文。啊，现在谁带头呢？没想到非洲的小黑人带头。啊，这些小黑人呢都是孤儿，很可怜。啊，台湾一个法师收养了3000个小黑人，完全教他中国传统东西。哎呦，我看了之后了不起，我说将来非洲人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将来这批小黑人就是四库全书的老师。啊，他们能够教化全世界。真难得了。真不容易。啊，这些小朋友在我面前背三字经，啊，背弟子规，背太上感应篇，背得很熟啊。啊，努力把根基打好。啊，到15、16岁就可以选择一部专攻。啊，我们要有机会，这中国人舍不得了，自己儿女读这个书，那万一将来怎么出路成问题啊，都害怕了。哎，小黑人，我们在这里办个一条龙的学校，让小黑人来学。为什么？他是孤儿，没有人负担，很可怜，我们来养他，来教他，让他做实验。哎，10年20年之后，他变成世界一流的汉学家。这实验成功了，成功我们中国人相信了。啊，中国人就会把自己儿女送到汉学院读书。好啊，我们学生有来源了，不怕了，我到非洲去跳啊。啊，不要挑多，挑个100个、200个来做实验，肯定能做成功。啊，就说祖宗之德了，将来黑人传承中国传统，传承中国的汉学。啊，就讲到诚信，我们这是感慨万千的，这关键太难得，太难得。啊，没有诚，这个诚信啊，诚信就什么都不能成就。啊，好在我们发现这批小黑人，啊，他们可以做到诚信。受量品中，《法华经》的受量品，世尊，三高大众。 这一而再，再而三呢、啊，告诉大家了，汝等当信解如来沉底之语。这句话说得重啊！啊，真正看出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啊，要信，真相信，要理解，啊，信不解没有用啊。啊，真理解你就会真干呐、啊！啊，你没有真干呢、啊，没理解。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标准。什么叫懂啊？没做到，没懂。不要说自己懂。你懂的是皮毛，甚至皮毛都不够啊！会讲不行，要能行，这是真的啊！不能行是假的，假的就是骗自己又骗别人啊！古人比我们有福气啊，家教父母做到了，儿女没话说，乖乖听话，好好学习啊！上学老师做到了，学生没话讲啊。如果老师教的他没有做到，学生对他就产生怀疑，你没做到教我，你是不是骗我古时候做老师不容易，现在做老师很容易。啊，为什么？对学生没有什么责任好负的，传授知识。古时候要教人做人，这个担子重啊。所以中国旧社会两种人是被全社会人尊重，但这两种人都很清苦，清贫不是富有啊，可能家庭生活勉强维持。一个就教书的老师，一个是医生，这两种人都是舍己为人救人的啊。医生听到哪里病人的时候，他一定去救他啊，没有收想医药费的，不谈这个。病好了以后再说，治好了，你家里富有多给一点，家里贫穷少给一点，没有呢，没有就算了，不必给了。所以这是社会普遍之念，叫医德了。啊，都不是为赚钱呢，干这个事情啊。老师教学不能讲学费呀，讲学费呢，那就变成买卖了，那变成商业了，谁还瞧得起你啊？老师是圣贤，是圣贤的徒弟啊，所以教学孔子立的规矩，素修啊，素修是什么？腊月腌的那个咸肉，切一条，一条可能只有半斤，这个供养老师就够了。啊，如果你家里富有点，多送几条。啊，所以老师生活很清苦啊。啊，学生要照顾老师。学生将来学习有成了啊，在社会上建功立业啊， 他有义务要照顾老师，要照顾老师的子女。啊，这是道义。啊，所以老师愿意全心全意教学生。那为什么呢？学生真正教得有出息，他自己一家往后生活不得不担忧了，学生会照顾。啊，在历代我们知道范仲淹就是最好的榜样。啊，范仲淹小时候家里很清苦啊，在寺庙里读书。啊，每一天吃什么？煮一锅粥，比较浓一点，切成四块，一餐吃一块。啊，后来做了宰相，做了元帅，国家对他的奉养很多，他还是过穷秀才的生活，把这些国家给他的俸禄养300多家、啊、贫苦人家了，他养他们呢。啊，死的时候棺材都没有，做人做到这样，5个小孩，5个儿子，2个做宰相，1个做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叫监察院长，啊，国家最高的检察官，啊，还有一个位次稍微低一点，大概是省长的样子，啊。一直传到今天，世世代代出人才，这反正家教好啊，啊，祖宗之德了。印光大师一生不轻易赞叹人的，他对于中国历史人物只赞叹2个人，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是范先生。孔子一直到今天家道不衰，70多代、啊、范家一直到今天差不多将近1000年不衰，后代都好、啊、祖宗的德级的厚啊，不为自己，为国为民啊，他办义学，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收容有能力读书这些小孩，但是家里穷困交不起学费，请不起老师啊，他统统收容起来办医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啊，真正大德啊，如来这一句话非常沉重，我们看到很受感动。因世尊甚至，这是释迦牟尼佛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 智慧不可测量啊，声闻意皆难测。那声闻阿罗汉呢，见思烦恼断掉了，对于佛的智慧都没办法测度，宽尽凡夫，也能以生灭心，妄窥佛智，故唯当两心。啊，何况凡夫？啊，凡夫用的生灭心，没有办法理解佛的智慧。啊，佛的心是真心，真心不生不灭。啊，不是像我们这样，前念头灭了，后念头有生的。啊，相续不断。六道凡夫是这个心。啊，十报庄严图里面，阿惟越智菩萨，他们的心是不动的，是真心，没有波动现象，没有生灭现象，这是真心。啊，真心生智慧，生灭心生烦恼。啊，所以我们对佛的智慧，对菩萨的智慧，乃至于对阿罗汉的智慧，都要相信。啊，我们的心不清净，阿罗汉的心清净，这就比不上人家。清净心生智慧，染污心生烦恼。啊，菩萨不但清净，而且平等。啊，佛这是大彻大悟。啊，圆满的智慧。通通在劝信呢，世尊在这一会上劝我们信，这个话讲的很多很多。我们前面学了十几个小时，啊，为什么没有些诚信，你就不能入门？比什么都重要，佛来教你都没有。啊，真正具足诚信，老师程度差一点没关系，你能得到真实受用。啊，你能超过老师。如法华方便品云，于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佛法大海，信为能入。一定要知道，佛是个明心见性的人。啊，明心见性，人人有份。啊，所以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是大乘佛说的。那么我们老祖宗说法，人心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本善就是佛，佛就是本善，所以人人能成圣贤，人人能成佛菩萨。啊，这是圣人教育， 你一入门，首先就把最后的目标告诉你，啊，让你知道你走的是什么路，你希望达到的是什么目标，你的方向不会错，你的目标不会改变。跟一般学术不一样啊，啊，佛法大海啊，就是性海啊，真如本性，像大海一样。包容万法，大乘教里面赞叹佛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中国古人所谓的量大佛大，啊，唯有大智、大德、大量的人，才能救世界，才能度众生。啊，从哪里入门呢？要从心，诚心就能入，不信就不能入。啊，我们看底下一段文，难得难闻的佛法了，不容易啊！人生难得，佛难知，知就是遇到。六道里头，人的寿命最短。其他的五道，任何一道寿命都比人长，啊，那畜生道，我们看小飞虫，水上浮游，朝生暮死，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不是比我们短吗？不是，他的寿命虽然短，死了以后又投胎，又是浮游。他在他那个阶段里头，所谓一日一夜，万死万生，那是讲更微细的微生物，他执着啊，他离不开啊。啊，当年佛在世，其数皆孤独园有功臣。啊，佛看到地上有一窝蚂蚁。啊，佛看了很久啊，在那笑。啊，弟子们向佛请教，为什么笑这些蚂蚁？佛就说了，其尊佛过去了，他还在受蚂蚁身。一尊佛，我们说三个阿僧祇劫吧，三期二十一个阿僧祇劫，他还没有立蚂蚁身。为什么？他只执着的那个是他身。蚂蚁死了，又到这一窝投胎，对，小蚂蚁生了，不容易离开畜生身呐。啊，只要有这个情执，他就很难摆脱。啊，烦恼里头最严重的、最可怕的情执。啊，佛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啊。 设法界一真庄严呢，不是真的啊，千万不可以留念呢，留念就错了。啊，这首先告诉我们，这人生难得，真难得。注解里头说：“人生难得者。”啊，解释这一句，为什么人生难得？梵王经序云：“一摄人生，万劫不复。”这困难呢？人生不好得了，得到之后晓得人生太可贵了。为什么？六道里头只有人生闻佛法容易啊，天人闻佛法不相信。为什么？天人快乐，他不苦，他没想到修行重要啊，他认为这个不重要啊，他日子过得很快乐。所以人间呢，富贵学道难，那他不愿意啊。啊，那么第二个是贫穷学道难，他一天三餐饭都吃不饱，哪有时间来修修啊？这个贫贱好比三恶道，出生恶鬼地狱，他们比人难，他们太苦了，天上太落了，只有人苦乐是苦多乐少，小康之家容易求福啊，太苦了不容易求福，太快乐也不容易求福。啊，所以佛自己给我们做榜样，一生修苦行啊，于生活不贪著啊，一生都是严守三衣一钵，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过这样的生活啊，一生没改变。这是做榜样给我们后世人看的。我们今天享受超过佛太多了，我们所修学这点功德比佛差太远了。那么我们学了佛将来到哪里去啊？不是到极乐世界，是到极苦世界。极苦世界是地狱。啊，学了佛走反方向，这是迷惑到所以然处啊。啊，几个人能像宋朝的云阔法师啊，云阔法师能救自己全靠一个信心，相信因果报应啊，他出家不守清规破戒，啊，知道自己所作所为死后一定受地狱苦报，想到这里就害怕了，向同学们请教，你们有没有方法救我，让我不堕地狱？ 啊，有一个同学送他一本《往生传》，就是说，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你就不会堕地狱。啊，他相信，他接受了。啊，将这本书看完之后，深受感动。啊，把房门一关，念阿弥陀佛，不眠不休，不吃不喝，念了三天三夜，真诚心就感动了。啊，至诚感动啊，阿弥陀佛现身，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这十年好好修行，到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看，这就等于佛，阿弥陀佛亲自受记呀！啊，你命中时候决定往生的，亲自受记呀！啊，可是盈科要求阿弥陀佛，我十年阳寿不要了，为什么？劣根性太重，经不起诱惑，别人一诱惑，我又要干坏事，我自己把握不住，我不要寿命了。我现在就跟你去。啊，阿弥陀佛很慈悲耶，答应了，好吧，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三天之后有很深的意思，让他把这个事情宣扬出去，就度很多很多人。啊，包括我们现在距离他大概一千多年，我们也被他渡了。啊，看到这个这段记载，我们也感动了。啊，如果当时佛就带他走了，那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盈科三天没出来打开门，怎么死了？那这个功德就没有了。你看他这个功德多大啊，现身说法啊，所以阿弥陀佛走了，他开了房门了，告诉大家他把佛念来了啊，三天之后佛就来接引我。庙里的人没人相信，你这个破戒的卧比丘常常打妄语的话靠不住啊，但是三天不长，看三天之后你往不往生啊，三天之后真往生啊，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啊，大家喜欢啊，念不到一刻钟，古时候一刻钟大概是我们现在四十分钟的，他就告诉大家佛来接引他。他看到了，跟大家告假，我先走了。他真的就走了，什么病也没有，真的不是假的。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不吃不喝，那一种真诚心。拼命啊，把阿弥陀佛能拼来啊，啊，盈科能拼得来啊，我们每个人都能拼得来啊，就看我们肯不肯真干啊。你要真相信灾难来了你一点都不怕， 啊，有人说银河对齐可能会有三天的黑暗，就是地球它自转，地球的地心在转动，地壳不转了，地壳跟地心脱节了，啊，里头转，外头不转，外头不转，对着太阳那一边三天白天，背着太阳呢就三天黑夜，啊，但是对着太阳会很热，背着太阳会很冷。啊，完全恢复正常大概要7天。啊，就是3天见不到阳光。盈科也是3天呢。我们3天念佛就把阿弥陀佛佛光念来了。这佛光就照我们了。啊，真能往生呢，不是假的。啊，那如果佛来不来接引你，换一句话说，佛会给使命给你，你要留在这个世界。啊，干什么？大灾难之后善后的事情，你们要去做啊。那是一份很艰苦的工作啊。啊，要发菩提心。要能承担，不能看怕苦，佛我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事情太苦了。佛教给我们做，还是要做。啊，再苦得佛力加持，都能做得好。啊，所以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